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20号，公元2003年4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向各界发出呼吁，敦促中国释放11世班禅喇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即将在德国设立分会；东土耳其斯坦信心透露，过去5年中国政府拘捕7万疆独。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向各界发出呼吁，在11世班禅喇嘛诞辰之日前夕举行一系列活动，敦促中国释放班禅喇嘛。本月25号是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14周年诞辰之日，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呼吁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释放11世班禅喇嘛。同时他们还呼吁藏人和支持西藏的团体和个人，在11世班禅喇嘛诞辰之日之前，已通过电子邮件发出信函、签名、烛光游行等方式举行各种活动，来敦促中国政府释放11世班禅喇嘛。1989年3月19号，出生在西藏康区塔日加里县的根敦确吉尼玛，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号正式向外界宣布确认为10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统之后，北京政府秘密地劫走11世班禅喇嘛及其家属，至今下落不明。中国政府至今拒绝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具体情况。另外，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将于今年6月7号和8号同美国3人演唱团野兽男孩和 Radiohead 一起在纽约举办一场西藏自由音乐会，音乐会入场券已经于日前开始向外界出售。野兽男孩演唱团的3位歌手都是达赖喇嘛的信徒，是虔诚的佛教徒，1994年成立基金会抗议中国以集权入侵西藏，1996年开始在旧金山、纽约、芝加哥、华盛顿、东京、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举办了西藏自由音乐会。本月他们又分别在日本东京和台湾展开了西藏自由音乐会。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于下月9号在德国首都柏林建立分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于1988年成立，至今已有15周年，并在世界多个国家建立了分会。上次在位于欧洲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建立分会后，这次又将在德国首都柏林于下月9号正式建立分会，由古日志黑尼先生主管在柏林的一切事务。据了解，下月9号在德国首都柏林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举行的建立分会庆典仪式上，特别邀请了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论桑德仁不庆、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杰日路坠点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总裁约翰阿克利先生和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斯林强巴，以及德国西藏事务协会负责人吴肯格日扎先生等出席庆典仪式，并依次向民众发表讲话。同时在庆典仪式上还安排放映有关本月25号年满14周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影片。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一个在美国注册 非盈利、非政府的人权组织，其宗旨是向美国新闻媒体介绍西藏的最新情况，联络各人权团体，以争取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呼吁各界重视和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同时定期向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派遣考察团，向美国国会、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就西藏问题进行作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负责监督、保障和维护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包括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保持民族特征和民族文化的权利、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以及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觉的权利等。为了加强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合作关系，以求联合敦促中国政府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1988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以来，先后在世界各地增设分会，将于下月9号在德国首都柏林建立的分会更加有助于德国政府、德国人权组织和德国支持西藏团体以及德国民众进一步了解西藏的真实现状，并给予多方支持，促进藏中对话的成功。
中央社消息，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今天表示，根据新疆监察院的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在打击东土恐怖、民族分裂及暴力恐怖方面，共拘捕及供述了7万多人。该中心负责人迪里夏提透过长途电话对中央社记者表示，日前新疆监察院公布的资料显示，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监察院系统共拘捕了71032人，供述了74912人。他说，报告中指出，在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境内外分裂分子在新疆制造了许多严重暴力事件，因此报告要求新疆各机构必须严厉打击扰乱社会治安的恐怖分子。迪里夏提又表示，由于新疆监察院并未公布被拘捕罪犯的民族成分及人数比例，容易误导外界以为这些暴力案件都是争取新疆独立的维吾尔族人所为。他呼吁当局今后公布拘捕刑事罪犯数字时，应该公布罪犯的民族成分与人数比例，尤其维吾尔族居民的数字。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远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远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本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中文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点15分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点15分第一套节目，8点30分第二套节目。尼泊尔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点15分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25米和13米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或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收听到我台的节目，欢迎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一，以西藏为例，西方民主制对民族冲突的激化。事实上，即使是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民族问题至今仍然令其头痛不已，被视为民主楷模的美国，种族冲突也一直持续不断，更别说当今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民族分裂和冲突几乎成了民主伴侣，两者形影相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问题爆发的催化剂。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目前只有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相对完整的思路。中间道路有四个因素构成，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留在中国以民主制度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其中留在中国、整个藏区和高度自治三点可被视为目标部分。留在中国是整个藏区，也称大西藏，与高度自治的交换，因此中间道路能否实现，留在中国应该是前提。达赖喇嘛所说的民主制度，即是西方的代议制，它是用于在整个藏区建立高度自治的手段。但是西藏留在中国是靠什么手段保证呢？目前只是一个允诺，实行西方民主制对这个前提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实行西方民主制不能保证西藏会留在中国，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就失去了前提，其他目标当然也就无法论及了。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就在西藏留在中国的问题上，对达赖喇嘛的构想的制度进行讨论。达赖喇嘛1992年发表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对他设想的政治制度有具体论述，简要概括其关键程序和框架由以下几点构成。 A. 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二，各州议会的议员， B. 由各州议会选举全国州议会的议员，C. 由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全国州议会负责立法， D. 由一，全国人大代表，二，全国州议会议员，三，各州议会的议员共同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行政首长和内阁。可以看出，议员及包括代表在这种政治设计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除了拥有立法权，总统由他们选举，政府也由他们任命。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考虑西藏人口分散、教育水平低和缺乏民主训练的现实，应该说比较符合西藏情况。对此且不论，我们要看的是此种方式能不能保证西藏留在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的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之互动链条将会怎样在未来西藏发生作用，互相怎样影响。西方民主制是一种多元竞争的选择系统，因此造就一种鼓励冲突的政治文化，这是起之所以优于专制制度的原因。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需要从反面看待这种冲突。意见领袖是由思想者、学者、作家等文化人和在野政客组成。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玛德拉为您播送的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